二十世纪初，国退民进的大浪潮席卷全国。在这场浪潮的裹挟下，一大批中国国有企业深陷于产权明晰化的泥沼之中。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曾一度是商界的一大难题。在企业归谁的博弈中，仰荣的华晨汽车、褚时健的红塔山、潘宁的科隆都轰然陨落。难逃这样命运的还有李经纬的健力宝。健力宝的衰落是中国产权变革史上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痕。这个国民饮料品牌没有竞争者，没有侵略者，他曾一度赶超可乐，登陆美国，站在食物链顶端，大杀四方。但谁也没想到，他最终却悍然离场，如今在新一代年轻人眼中不值一提。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也定格了中国商业史上悲怆的一幕。没有人否认他的成就，可也没人说得清他的对错。一位没上过学的董事长，一位精通奇功的秘藏大师，一场品牌估值零元的收购案，一段在健力宝官网查无可寻的往事，组成了健力宝股权斗争的全貌。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的第34期上集。今天我们从历史的洪流中去窥探曾经的第一饮料品牌健力宝背后的权力之争。
李经纬的开局似乎比所有人都艰难。在他出生前，父亲就在战火中不幸离世，母亲没有能力抚养这个一父子长大，因此李经纬只能在孤儿院度过自己的整个童年。从十岁开始，李经纬就比其他孩子更早地明白了什么叫做自力更生。为了吃一口饱饭，他在别人的叫骂声中给人擦皮鞋、打零工、修水电，在戏院给有钱人扇扇子。15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一家印刷厂，当起了排版学徒。对于劳苦出身的李经纬来说，这是一份十分不错的差事。从没上过一天学的他，不仅在印刷厂识得了几个字，几年后竟然还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印刷厂的副厂长。业余之时，李经纬展现出了自己的运动天赋，足球、篮球、排球他无一不精通。戏剧的是，这些爱好竟然成为了他命运的垫脚石。有一次在篮球场上，他高超的打球技术吸引了一位领导的注意力，他们很快就聊到了一起。这位领导当时在三水区武装部任职，对李经纬进行了一番了解过后，便把他调去县体委做了一名副主任。这个故事的转向多多少少带有一些传奇的色彩，各种细节已经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次转向让李经纬如获新生。在这个新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3年。在工作过程中，李经纬常常和基层人员打成一片。李经纬的至交密友曾回忆他们相熟时的场景，当时有一场球赛，身为体委副主任的李经纬一直站在场外给运动员们提鞋，然而亲上不亲下，李经纬却始终处理不好与领导的关系。1973年，饱受排挤的李经纬被调到了三水酒厂去当厂长。这个小酒厂是一个苦差，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米酒，多年不盈利，已经濒临倒闭。但李经纬的聪明与勤奋在这里得到了爆发。开始几年，他带着厂里的几个年轻人，背着酒到临近的佛山、广州等城市，一个酒楼一个酒楼的推销米酒。但没过多久，李经纬就敏锐地感知到了啤酒市场的先机，他立马接手了一个强力牌啤酒项目。在政策扶持以及自己的推销手段之下，李经纬竟硬生生地把一个死厂给盘活了。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正风靡全国，中国很多小型饮料企业争相模仿，都给自己冠上了可乐的名号，比如四川的天府可乐、河南的少林可乐、杭州的西湖可乐等等。1983年，李经纬在广州出差时，在街边买了一听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这是他第一次喝可乐，可乐带着气泡的口感让他大为惊喜。经过一番调研，李经纬打算也让三水酒厂试试饮料生意，但具体做哪种可乐，他一时还没想清楚。正巧此时，国家体委向国内各研究院所下达一批研究项目，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落后状况。在这个项目中，包含着一项对于运动饮料的研究。在上级领导的要求下，广州体育科学研究所的欧阳笑等几位教授和研究员，很快就研发出一种可以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的药水。成果出来后，他们立即找到广州当时最大的汽水生产商亚洲汽水厂，想邀请他们合作生产。但这种新兴产品的投产具有很大风险，并不被亚洲汽水厂所看好。随后欧阳笑等人又寻找了一些小工厂，但也被拒之门外。一天，欧阳笑跟广东省乒乓球队的主教练聊天，无意间聊到了这个话题。焦虑的欧阳笑向对方吐露了自己的苦恼，谁知对方却说，我表哥在三水搞酒厂，你们要不要去试试？这个教练正是李经纬的表弟屈胜莲。欧阳笑听闻，立马带上了自己的几个同事，坐上公交车就赶到了三水酒厂。三水酒厂并不富裕，客人来了连带靠背的椅子都没有，只能坐条凳。听闻对方来意的李经纬可谓是竭尽所能，好吃好喝的都招待上了。当时的情景连屈胜莲都说，真害怕把这个小破酒厂吃穷了。 双方交谈甚欢，很快便达成了一致。这款运动型饮料由欧阳笑等人提供配方，李经纬负责生产和销售。饮料诞生后，当务之急就是打入市场。李经纬提供了一个思路。此时，第十一届亚洲足联代表大会将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召开。已经调到广东省体委外事处的屈胜莲，只要稍加运作，就可以将这种饮料送上亚足联会议的会议桌。然而，当时打广告的思想还未风行，这种机会并没有得到众人的重视。大家纷纷表示，足球和饮料能产生什么必然的关联？我们的饮料刚刚问世，一分钱都还没赚，凭什么白白给那些不相干的人喝？但李经纬力排众议，坚持要让自己的饮料出现在亚足联会议上。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为了让这款饮料凸显运动这一标签，李经纬没有用厂里已经有的益江品牌，而是特意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健力宝。其机字商标上顶头的点是球类运动的象征，下半部分则像三条跑道，代表着田径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健力宝要用当时饮料界最高端的包装易拉罐。但三水酒厂并没有易拉罐生产线，即使是全国易拉罐生产线也是屈指可数。经过李经纬的四处游说，香港一家小型企业出面为健力宝定制了第一批易拉罐，而装罐过程就更加曲折，是由健力宝一位总工程师托了老同学关系，在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生产线上偷偷完成的。听闻参与这次秘密行动的人回忆说，当时他们为了不泄密，饮料先在三水配好，然后再和易拉罐一起拉到深圳去，连灌装时的工人也是自己人。经过努力，首批200箱灌装健力宝终于出现在了亚足联会议上。在会议上，李经纬提前把准备好的健力宝易拉罐放在足联主席手边。他串通了一个记者，当足联主席在会议过程中顺手拿起易拉罐想喝的时候，记者就一通猛拍了20几张照片。李经纬开始拿着照片到处宣传，你看足联主席都在喝健力宝。一些经销商听闻了这个故事，认为健力宝必定已经深受消费者喜爱，纷纷积极地开始和他签订合同。然而这只是李经纬谋篇布局的第一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召开在即，国家体委需要为出征的中国代表团准备饮料，初步选定的饮料有4-5种，健力宝作为毫不起眼的一个备选项，与其他老牌子相比毫无优势。然而经过李经纬此前在亚足联会议上的操作，健力宝凭借着亚足联主席的代言、运动主题的名字、高端的易拉罐包装，成功挤进了出征决赛圈，最终一举当选了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指定饮品。当时三水酒厂一年仅仅50000元的利润，但李经纬却为了这次赞助豪掷了25万元，而且这笔钱还是贷款来的，他原本的用途是购买啤酒的生产设备。每个人的人生拐点都离不开运气的加持，而李经纬赌的就是这点幸运。事实证明，李经纬赌对了。8月，奥运会在洛杉矶如期举行。这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大放异彩，中国女排势不可挡，一举击败了东道主美国队，创造了拿下3连冠的神话。最终，中国队获得了奖牌总榜第4名的好成绩。中国的辉煌战绩震惊各国，有国外记者随时猜测中国是不是掌握了什么秘密武器。8月11日，有一名日本记者在当日的东京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靠魔水快速进击》的花边新闻稿。这篇新闻稿披露，中国女排运动员在比赛中一直在喝一种从没有看到过的饮料，并且猜测中国运动员取得了15块奥运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新型运动饮品健力宝的缘故。无意间，这篇稿子让一位随中国代表团采访的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了，虽然他毫无依据，但这个记者还是将这篇稿子翻译过后迅速发回了中国。为了传播效果，这篇翻译过后的稿件的标题赫然被改成了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李经纬迅速捕获了这条消息，他马上派人联络各家媒体，要求四散传播这条消息，表示花再多钱也无所谓。东方魔女、中国女排喝中国魔水，一夜间人尽皆知，国人随即便掀起了争相购买健力宝的风潮。数据显示，当年健力宝的利润就达到了345万元。首战告捷，此后李经纬带着健力宝乘势而起，开始疯狂搞营销。运用相同的套路，1987年广州第6届全运会上，健力宝豪砸250万，超过可口可乐的100万，成功拿下了赞助资格，并且李经纬亲自拟定了健力宝你想身体好请喝健力宝的广告词，在中央电视台投放。除此之外，李经纬还独家发明了一个拉环有奖的创意，
消费者只要拉到有特殊图案的拉环，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金。1991年奖品总价值100万元，1992年200万元，1993年300万元，1994年800万元。或许现在这种有奖营销手段已经不足为奇，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却十分稀罕。很快健力宝就在国内一骑绝尘。此刻娃哈哈的宗庆后才刚刚开始骑着三轮车推销儿童营养液。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是，即使是在娃哈哈等其他品牌崛起后，他们也从未与健力宝产生过正面竞争。东方魔水的品牌效应太过于强势，致使其他人根本就无法插足健力宝的版图。强势营销，无人竞争，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健力宝一直是中国销售最稳定、效益最好的饮料品牌。国内已无敌手，李经纬开始向国外扩张。1994年，健力宝创业十周年之际，李经纬定下了一个双百目标，放出豪言，到2000年实现销量100万吨，销售收入100亿元，并且宣布进军可口可乐的老家，美国市场。健力宝在纽约开设了一家办事处，并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帝国大厦的一整层楼。面对记者，李经纬骄傲地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如健力宝。这一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09号小行星命名为三水健力宝星，使其成为了全球第一颗以企业名称命名的行星。来自全国各地想要拿货的大货车一度将三水的街道围得水泄不通，产量吃紧的时候，一张健力宝的拿货批条被炒到了几万块。有些人想通过关系拿货都遭到李经纬的拒绝，甚至那位最初帮他牵线配方的表弟屈胜莲都只收到了李经纬的一句话，你来我请你吃饭，但是拿货不行。1996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接近60亿元大关，这一数字是当时排名行业第二的娃哈哈的两倍多。乘势而起，扶风万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李经纬从一介草莽跃升云端，在穷苦山水书写创业神话。但健力宝的好运似乎在1997年戛然而止。这一年，健力宝入选了首批中国成名商标，然而其销售数据却以始料未及之势开始持续下滑。一时间，众人惊呼，风头正盛的东方魔水到底是怎么了呢？有心人此时发现，李经纬竟然斥8亿巨资在广州建了一座高38层的大厦，要以此作为健力宝的总部。要知道，虽然健力宝1996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50亿大关，可这仍是一笔巨额的支出。参与项目的相关人士曾透露到，建这座大厦几乎是将健力宝的流动资金都抽干，当时甚至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而此时可口可乐正在对健力宝进行大举包抄的攻势，因此有市场人士猜测，健力宝的颓势可能是因为缺钱的健力宝无力应对，市场空间受到了大幅挤压，才致使销售数据开始滑落。就在健力宝陷入资金困局时，三水政府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值得玩味。三水政府秘书长周永基公开喊话，谁让他建大厦了，政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火药味十足。这句话表面上只是指责李经纬没有经过政府审批就耗费巨资建大厦，然而却有知情人士指出，实则背后另有隐情。一直以来，健力宝公司的对面都有一栋空置的烂尾楼，这栋楼叫做银苑大厦，也就是现在的三水地标花园酒店。此楼位于城区繁华地段，曾经过多次拍卖，却均因各种原因流拍，一直是三水政府的一块心病。因此当李经纬表示想要找一块地方建设健力宝总部时，政府立马就提出可以给健力宝一些优惠政策，希望他们能将这栋烂尾楼接下来。然而没想到李经纬直接拒绝了，此举这才引发了三水政府的强烈不满。循着这根导火索的引爆，众人才发现表面上风光无限的李经纬其实早与政府积怨已久，而借此契机，双方往日的旧账被彻底翻上了台面。编制上虽然李经纬最高只是副处级，但却因为健力宝的成功经常享受越级待遇。一位原健力宝高层人士回忆，从1986年开始，健力宝在许多城市搞活动，仪式上当地政府领导坐在中间，旁边接着坐的是李经纬，再下来才轮到三水的其他政府官员。但李经纬为人亲下不亲上，儿子结婚时高朋满座，各级领导和企业家来了一大批，李经纬却在普通员工那桌坐了醉酒，将一桌人喝了个遍。久而久之，有些人早已心存不满。这只是表面上所展现出来的问题，还有一个一直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是，李经纬虽然一手创立了健力宝，但这家企业的身份仍是国有控股，大股东是三水区政府，李经纬只能算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但在公司决策上，李经纬却经常先斩后奏，或根本不奏，所得的荣耀也从来不跟三水区领导分享。
一位书记甚至曾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气急败坏地说，不要一直提李经纬，健力宝是政府的财产，我才是健力宝的大老板。而李经纬对于三水政府同样也是满腹怨言，为了完成就业率，三水政府明确规定健力宝员工必须有 45% 的比例是本地人，此举免不了牵扯许多裙带关系。向来行事独立的李经纬对政府的举动极为反感，一来一往之间，双方竟不惜唱起了对台戏。在开发新项目时，李经纬找的投资商政府不同意，政府找的投资商李经纬见都不见。而这一次李经纬在广州建楼，他的本意是到更大的平台将健力宝推向世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健力宝在最巅峰的时刻几乎贡献了三水区 50% 的税收，他的销售额占整个三水区工业总产值的 45%， 连当时的市委书记都说，三水人每发100元就有46元来自健力宝。因此李经纬的这一举动恰好戳中三水政府敏感的神经，他们认定李经纬将总部搬到广州是要撬走摇钱树，是对三水政府的背叛。借此事件双方积怨彻底爆发。说到这儿，大家没点赞的点个赞，没订阅的来个订阅，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